闲话不为秀品味，
追寻真相故纸堆。
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我是 AM 九三六的子飞。
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那我们新西兰万国旅行社呢，是新西兰的本土企业，已经有22年的历史了，是一家良心企业。那么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新西兰万国旅行社。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书接上文，跟您讲史记中的故事。
今天呢，我们研究一下苏秦和张仪这段历史，特别是苏秦的生平，其主要依据呢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现在呢统称叫做《战国纵横家书》，是起的一个正式的名儿。就是这个出土文物呢，证明了《战国策》以及基本上依据《战国策》的原始资料而改写成的这个《史记》中的一些个疏漏。我们接下来呢要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出土的这本《战国纵横家书》，书呢抄在帛上，所以呢就称作帛书。这些书信绝大多数在当时呢是极端机密的，不为人知的，这个并不奇怪。这些书信呢解开了苏秦这个头号无间道的面目。根据呢唐兰先生推测呢，这些书信很可能是保留在苏秦的亲信手里，后来呢由于苏秦反间的阴谋败露，苏秦呢被齐闵王处以车裂之刑。历史上呢都传说苏秦死后呢其势大泄，但是呢只是大家传闻他是燕昭王的一个间谍，真正知道内情的人呢少之又少。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战国纵横家书的内容呢传了出去，这些书信呢保存在苏秦的追随者手里，是苏秦呢所写的一个书信的副本，这是一种可能性啊。我们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兰先生就是持这种的观点。我个人呢猜测呢是另一种可能性，帛书或者叫战国纵横家书应该是抄自于书简，就是原来是有一些个书简又抄在这个帛上面的。因为帛书中呢还有错简的痕迹，这个专家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就是这个简跟这个简中间脱简，就是那个绳掉了，然后再重新绑回去，就是绑错页了，就叫错简、脱简，都有这种情况啊。在所有的27章内容当中，前14章自成一种编辑体制啊，一种编辑体例，自成一个单元。另外5章呢是一组，再另外8章是一组。其中重要的部分呢，就是第一组这14章，不计细小的差别呢，其中10章鉴于战国策，8章鉴于史记，除去两书重复的部分呢共有16章从未面世。前7章呢都是关于苏秦和燕昭王的，第1章到第3章是苏秦从赵国写给燕昭王的书信，第4章呢是苏秦在齐国写给燕昭王的书信，第5章呢是苏秦和燕昭王之间的对话记录，第6章是苏秦从魏国写给燕昭王的书信，第7章呢是苏秦从魏国写给燕昭王的书信。其中第5章呢几乎全文与战国策的燕策内容呢几乎完全一样，与史记中所载呢也几乎相同，战国策当中呢还多出了前边一部分。第4章的一部分内容呢与战国策的燕策2基本上一致，第8章到第14章中有6章是关于苏秦和齐闵王的，其中有献给齐王的书信2章，游说齐王的4章，可能类似后世的奏折之类的文件，还有一篇呢苏秦与齐闵王的谈话记录。如果仔细观察这14章文字当中的13章，包括部分内容和曾经面世的第4章，包括观察文风、语气、用词以及假借字的使用，可以认定了这些文章都是出自同一个人。当然谈话记录那篇呢可以另外讨论，这个人呢就是苏秦。 观察苏秦对燕昭王的前七章中呢，已经面世的两章中第四章的一部分，已经面世的第五章的内容，发现呢，这两部分内容是非机密的，也就是说面世这部分是非机密的，而第四章中没有出现过的部分，以及第五章中的内容呢，则是完全的机密资料。后七章中呢，除了第十三章是韩民献书于齐，作者肯定是韩民之外，也应该都出自是同一个人，也可以肯定基本上就是苏秦。这七章基本上也都是机密内容，换句话说呢，前十四章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出自于苏秦，而且呢，绝密文件呢占大多数。苏秦呢，无论是写给齐闵王的书信，还是写给燕昭王的书信，特别是写给燕昭王的机密书信，是没有任何道理保存副本的。别说交给亲信啊，交给信任的手下了，交给自己保管都不恰当。
对吧？机密哈，
对呀、啊，万一被搜出来，就是杀头掉脑袋的事儿啊。不只是苏秦，任何特工都不会保存这样的副本。对吧？但是这14篇东西呢，又是差不多相同的编辑体例，其中有苏秦写给燕昭王的机密书信，写给齐闵王的机密书信，有和齐闵王的谈话记录，有给齐闵王的上书，还有谈话记录，还有和燕昭王的谈话记录。那么是何人把这些文件编辑在一起的呢？就回到我们前边我的那个猜测，这个人应该是专门为燕昭王管理最机密档案资料的人收集起来的。一些苏秦和燕王的东西泄露了出来，恰恰是最不重要的那部分，而非绝密档案，所以《战国策》和《史记》当中都有注录
啊，这是可以让可以抄的，看看的啊。
哎，所以是允许其他人抄录的，或者是用于其他的，可能是查资料啊，或者教化人的这个用途。但是最机密的这部分却不为外人所知。燕国呢，最后打破齐国的都城临淄，王室的机密档案肯定是到了燕昭王的王宫，而且呢，管理机密资料的官员呢，在翻检齐国的机密档案的时候呢，看到了苏秦给齐闵王的上书以及书信，再加上呢，韩民给齐闵王写的一封信，都编辑在一块了，说不定还把这些文件统统交给燕昭王过目，让他亲自看一下。时隔2000多年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些文件，都能一目了然地告诉大家，苏秦是个无间道。如果燕昭王也看到这些文件，他是当事人之一，肯定更加门清。他燕昭王能够打败强悍的齐国，其中苏秦的功劳之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一部分绝密文件，再加上已经公开的两段非绝密文件，被编辑在一起，帛书呢从书简上把内容呢全部给抄了下来，放进了长沙马王堆汉墓，让我们今天呢能够了解历史真相。能够看到这部分资料的人呢少之又少，但是苏秦呢作为间谍的事情，肯定是从这些资料当中泄露出去的。我们暂时呢按下这里说另外一回事啊。我们常说史记中的很多资料是抄自战国策，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啊，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呢大约是公元前145年到公元前86年左右，刘向的生活年代呢是公元前77年到公元前6年，那就是说司马迁死后刘向尚未出生。
对，
从汉书艺文志的序言当中呢，我们得知呢，汉朝兴起之后，改革秦朝的弊政，大量收集典籍，广开献书之路。秦朝呢奉行的是剥灭文章以愚千手，就是焚书的愚民政策。汉朝呢是鼓励大家献书，把民间私藏的书籍呢收集到朝廷。这些书当中呢很多都是有书简脱落的情形发生，需要校对整理。后来刘向整理编辑的书籍当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战国策。战国策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刘向整理之前就已经保存在国家的管理部门，叫做秘府。司马迁呢作为史官，自然是有幸看到了这些书简，所以史记和战国策中的很多篇幅是雷同的。司马迁呢摘抄的是 未经过流向整理之前的资料，所以我们指的《史记摘抄战国策》是指这部分原始资料，不是流向整理后的版本。两书中的资料雷同之处呢，占绝大多数。战国策整理的呢，大都是校对错简、脱简、一体字等等，然后呢，尽量按照时间先后分成不同国别的策，而且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熟读战国策的朋友会发现呢，其实其时间先后是很混乱的。司马迁呢也做整理工作，但最主要的是尽量厘清这些资料的先后顺序，决定呢把这些资料分别安排在哪一个时期。这些资料当中真伪并存，并不都是干货，而司马迁和刘向呢都选择完全相信，所以很多时候两书的错误呢几乎相同。比如说把苏秦和张仪合纵连横的一些个伪作当成了真的历史，司马迁呢还进行了改写，把苏秦和张仪呢写成了传奇小说。这些资料呢大都撰写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当时主要侧重是策的内容，所以很多地方呢记录不清楚。比如说楚王、齐王，而不是说是楚怀王还是楚威王啊，是齐闵王还是齐襄王啊。战国策的方式呢就是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但是司马迁呢因为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在不同的时期，改写的就多了一点。因为先相信了苏秦张仪列传中的伪造资料，所以司马迁在很多地方对苏秦、苏厉、苏代的名字进行了更改，就是为了适应把苏秦的活动时间呢提前40到50年、所以错误呢就更多一些。刘向呢反过来参见了一些司马迁的意见，所以有的时候跟着司马迁一块错。
对，
那么如果史记和战国策之间有出入呢，战国策的可信度呢相对高一些，更接近原始资料啊，这个是绕板啊。
对，
那么汉书艺文志呢同时还指出了当时资料的来源呢比较庞杂。春秋这里呢应该指的是春秋左氏传啊，就是5个版本，诗经是4个版本，易经有好多个版本，诸子百家和各种传说呢也都夹杂在其中。司马迁呢撰写史记的时候呢哀叹资料太少，只有秦记还不记年月，其他6国的史书呢官方最有价值的记载都被秦始皇和李斯一把火给烧了。后来呢项羽又烧了阿房宫，不知道又毁坏了多少典籍。秦记应该是被萧何抢救出来的硕果仅存，在民间线上的藏书之中呢可能包括非机密资料，但是绝对没有绝密资料。战国纵横家书中有11篇内容见于史记和战国策，而16篇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记录，只能说明呢司马迁、刘向从来没见过这16篇的记录。有人说呢刘向和司马迁呢也见过这些资料，只是不太认可其内容，所以没采纳，那是不了解司马迁和刘向的工作习惯啊，纯属臆测和穿作附会啊。指出这些历史事实呢纠正一些看法，并不是攻击诋毁刘向和司马迁。刘向、司马迁都是了不起的古人，在整理和保存中国历史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其次，刘向也好，司马迁也好呢，是伟大的学者不假，可是并不是神仙，没有必要顶礼膜拜。
对，
就不算起哄架秧子的，就是严肃学者之中也有很多党同伐异的，只能把《史记》和《战国策》当圣经来读，否则二话不说就是一通板砖，对吧？可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的绝大部分取材于战国策的原始资料，所以这种谬误呢只是延续了战国策原始资料的错误而已。司马迁呢把战国策原始资料当中的史料加上传闻改写成2篇传记，由于文笔出色千古流传，这也不能算司马迁的错误，人家就是文笔好，对吧？由于《史记》和《战国策》呢基本同源，而且差不多的年代写于啊，所以两书相互比较验证的价值呢几乎不存在。司马迁呢认为苏秦和张仪的史料是真实的，不过他改写的时候呢写下了改写的经过，这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至少让我们了解了他的思路过程，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刘向整理战国策的刊行版来说呢，刘向本人也坚信赝品，这一点上和司马迁呢相同。在各国的策中呢， 苏秦和张仪的部分几乎都被放在偏首或者是很靠前的位置，证明呢刘向确实是信其真实。但是在后来各国的册中呢，又记载了各篇与偏首的这个苏秦和张仪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冲突的地方，这是刘向的伟大，因为他把矛盾的地方也都保存住了，所以我们都能发现现在这些个矛盾和不符之处。其实指出苏秦和张仪列传的不是我最早啊，我们的大儒钱穆先生早就断定苏秦和张仪的列传全部是赝品。那么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呢，就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那么现在呢，我也只是把这种观点的仔细研究了一下，跟他说一说。以下讲述的几篇内容中，很多取材于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战国纵横家书》这本著作，其中很多地方借鉴和引用了书中的杨宽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马雍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以及唐兰的司马迁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这三篇文章，以后呢就不一一逐出了，因为这是一个讲座内容的东西。今天这个呢显得就是有点枯燥啊，稍微的有点枯燥，都是一些个资料和背景的介绍。我们下边呢就根据这个战国纵横家书这些个资料跟大家仔细讲解一下这段期间到底战国时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苏秦的事情。以后呢我们就不一一引着出入了啊，这个出处就不一一说清楚了啊，就是讲故事嘛，就不能那么特别支离破碎的。
对，
那么燕国呢攻破齐国是战国历史上最戏剧性最传奇的历史一幕，齐破于燕，打破了天下东西平衡的局面，客观上讲呢，为秦国最后荡平六国提供了先决条件，其意义呢，甚至大过秦赵的大决战长平之战。对于喜爱历史的人物来说呢，战国纵横家书就好比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个历史阶段。
嗯，是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一直认为正确的啊，我们知道的一些个历史。哎，其实呢，这个真实呢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那么希望您呢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我们下周再会，
再会。